一位弟兄很会炒青菜，是大厨级的这个青菜啊，炒出来的这个水准，更知道啊，还有人会做出这个泡出最好的咖啡哈、啊。所以我在想说，以后我不知道如果不做讲员哈、啊，路过你路过这个贵宝丽哈，是不是能够去哈、啊？那不过说真的哈、啊，这个从某种角度来讲，像我们在这里读圣经。有人比方，因为圣经最重要的是我们去读哈，但是更重要的是去聆听，因为在整个基督教信仰里面，听是一个很重要的，你可以说是圣经非常看重的哈。那我们去聆听神，聆听神的话，我们彼此的聆听，那在聆听神的话的时候，有一个比方。就像如果你是喜欢喝咖啡的话，你会喜欢这个比方啊。就像有一个浓郁非常香的咖啡啊，那你聆听神的话，你就去想象那个情景，就像你不是咕噜咕噜就把它喝掉了，就是你要去闻那个香味，然后你慢慢的品尝，慢慢的去品味，然后甚至你就是弄一弄啊那个香味啊，你可以闻的时候，那去默想，去读神的话，就能够让我们好像真的从这个当中啊，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在想什么。在啊，王师礼拜五晚上介绍我的时候，他说啊，他跟我跟他、啊，其实我们最常见面的地方啊，是在基督工人中心的读经营啊。那我能够跟王师一起啊，在那边陪他侍奉，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那在基督工人中心。他们啊，已经被主借回天家的总干事高荣德牧师，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啊？高荣德牧师。那我记得他有一次就在讲，他就说大卫，神说啊，神称赞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然后接下来啊，他其实在讲的是《使徒行传》啊，是相当那边那个保罗在讲道的时候。那接下来在讲到的过程当中，就说大卫不仅是合神心意的人，而且他服侍他那一个世代的人，按着神的旨意去服侍，然后就睡了，他就回到神那边去。所以我非常清晰的记得哈，因为高牧师是一个话不多的人啊，但是他一旦讲啊，你要很仔细的去听哈。他说。神的旨意，因为大卫是我们可以真的说是学习效法的榜样啊。大卫是一个遵行神旨意，按着神的旨意去服侍他那个世代，所以神的旨意在哪里可以知道？他就说神的旨意啊，是记在圣经里面。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早上要看、啊、神的旨意，神整个从亘古到永远，我们从起初到永远，神的那个计划那个目的是什么？接着他就说，可是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都也很想效法大卫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说那神的心意在哪里呢？接着他就在看我们每一个、啊、就是参加读经营的人我就看看大家，因为我做讲员啊，我可以坐在最后一排，知道吗？就是最后啊，最后那一排啊。然后我就看着光师在讲台上就问啊，说神的心意究竟在哪里可以发现呢？神的心意在哪里呢？然后在台下的那个所有的参加读经营的学生们就看说啊，他就说神的心意啊，在神的心中。神的心意啊，神在想什么？在神的心里面，所以才叫心意嘛。神的心意在神的心中，所以他就说，大卫是一个去遵行神旨意，因为他按着圣经，他明白神的旨意，但他去遵，在他遵行神的旨意之后，他同时也去揣摩神的心意。很有意思啊，神的旨意记在圣经里面，这本宝贵的神给我们的这个圣经，神的话语。 但是神的心意呢，是有一个叫神的心意啊，在神的心中，我们怎么去明白神的心意呢？我们先来好好的读圣经，遵行神的旨意，接着我们就来揣摩神的心意。那盼望我们在今天早上啊，好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我会时不时的跟大家有点互动啊，甚至走到台下，走到你的面前啊，是因为我相信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每一篇所谓的讲到的信息是我们大家一起做出来的，所以你们也是很重要啊。所以呢，今天也是一样啊，我有的时候如果也会走到台下跟你们互动啊，我会先给你们一些提示的啊。好，回到这一个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哦，那个经文还是可以打出来啊，就是刚刚最后的那个第十一节那边啊，就是把它 PowerPoint 打出来。你要打我也可以打，那个比较漂亮的，有中文英文的可能更好，就原来读的那一章哈，就那章就够了哈，有中文英文的那一章啊，就是四章的十一节，哎，对，就是这里哈，对，就是刚刚最后那一节哈，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的，在这边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就来一起聆听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天父，我们在这边真的是好感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诗歌敬拜的当中，而且我们就被带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就在这一个时刻，我们就来仰望你，帮助我们透过你自己的圣灵，那个真理的圣灵，能够让我们能够来看见这样的一个你来创造整个宇宙万有，这样的一个奇妙无比的计划，更是让我们人被你所创造，按着你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然后我们是朝着一个无比荣耀的一个目的在那边前进着。就求主你在今天早上，在你自己宝贵的话语的当中，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旨意。而且我们也能够因此来揣摩你的心意，当我们在好好的遵行你的旨意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揣摩你的心意。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能够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因为一切的荣耀全能不仅是归给父神，也归给做宝座的羔羊。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祷告，求主你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听得清楚，而且我们也懂得怎么来回应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边我就还是简单的稍稍复习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信息的题目是叫做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之下。那为什么会定这个题目呢？因为在第七节一开始是说万物的结局尽了，那个结局可能更代表的一个意思是说，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万事万物，它最后会来到一个高潮哈，会在神整个拯救的那一个救恩的那个计划当中，在一个最后是来到了一个高潮，而我们现在其实就在这个当中啊。你说圣牧师，那两千年前彼得在写这个时候好像就已经在那里了哈？我说是的，因为这个近了的意思就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而且这个近了，从我们今天现在看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啊，虽然我们说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啊，从彼得前书两千年前写好之后，每一个世代我们都在读，我们都会觉得是近了，而且耶稣基督就会在我们的这个世代就来，我们是这样预备啊，这是我前几天跟他分享的哈。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世代基督徒都预备好，哎，结果一代又一代又一代，两千年过去了啊。当然，如果你看看彼得后书哈，就开始有人就说，耶稣还会再来吗？他再来的这个应许，是他会说真的吗？那这个那是彼得后书，但是我们说回到彼得前书。就说会的，是的，包含在彼得后书，当有人这样问出这样问题的时候，彼得就说他因为是 懂得神在圣经里面早就清清楚楚启示的真理，那个神的旨意，才会问出这个问题。哈，那我们这次不是讲彼得后书，那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不过我们回到彼得前书，万物的结局近了，而且到我们现今所在的这一个时刻，说真的是很近很近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终会来到一个所谓的说终局或的一个高潮，或者我们就说就是主耶稣会荣耀的再来，神的国会整个全然的临到地上。我们最重要的回应这样的一个真理，无论是耶稣的教导，或者彼得是耶稣的好学生，都在强调，就是那一个所以。就我们知道这个之后，那我们要怎么预备呢？哈，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哈。所以，有四样啊，四样，就是谨慎持守、精心祷告，也就是说，我们的头脑要很清楚啊，我们要一个 clear minded， 不要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但是同时也要留心留意，帮助我们能够更有效的来祷告，更好的来祷告。那为什么要先谈祷告呢？因为只有从祷告开始啊，虽然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啊，可是只有祷告能够帮助我们不断的去查验神的美好的旨意心意，而且去有力量去遵行。如果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相信大家听过，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多有力量，少祷告就少有能力，少有力量，那不祷告呢？啊，那对不起，就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啊。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说祷告，哎，可是祷告之后，我们要看的是彼此相爱，因为它是最要紧的哈。那在这样的一个彼此的相爱的当中，接着我们能够互相的宽待。然后昨天晚上的信息是第四样，我们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明白说，不会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恩赐，那也没有所有的恩赐，然后我们就说既然这不是我的恩赐，那我就不参与这个服侍。这样有听懂我在讲的吗？我们不是这样去想的哈。比如说传福音，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天职，但是确实神也给了某一些人有所谓传福音的恩赐啊。你说是不是那个是像什么呢？那个就是像我自己不是有那个恩赐，但是我会去传福音，但是我看见那个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就看见说他很容易就跟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谈没有几句话，哎，就谈了谈就谈到了耶稣基督，谈到了福音，然后接下来又没谈几句话，他就带他信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弟兄姐妹啊。那哎呀，我这个做牧师，我看了之后我就说，哎呦，感谢主啊！但是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我不会因为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就不去传福音。这样听懂我们在讲的吗？那我们就会说，哎呀，因为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就不去传福音了，不会嘛？哈。但是我们就说，可是如果我真的，比如说哈，比如说，我这样说好了。现在是互动一下，因为我们要去做讲章啊。那我们就去设想啊，我们就设想啊，就是有一位，就不要去看左右看看了、啊。我们有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他就说：“哎呀，我真是没有传福音的恩赐，而且呢，我人又害羞啊，我比较害羞，我比较内向。然后我跟陌生人讲几句话，我就哎呀，我是社恐型的了，知道吗？不是社牛啊，不是社牛。”就社交恐惧症，它叫社恐啊。那后来我听别人说，哎，我在场的人，我是一个社牛啊，很牛啊，就不是社恐，就是很喜欢讲话。那不管怎么样啊，哎，我是社恐的。然后，哎呀，哎，但是我要去传福音，哎，可是传福音又不是我的恩赐，我又是很社恐。那请问你要怎么鼓励他？因为 ，OK， 就是说，因为他就比较害羞嘛。也比较不会太主动，那他也不是不想服侍，尤其他听了我们说，哎，圣经的道理是，哎，基督要传福音，传福音是我们的天职，哎呀，他就很作难，他就因为他又一讲话，他就会脸红什么的，这样听懂我们在讲什么吗？就假设了，啊，假设了，那你会怎么鼓励他？
一起去，
不错啊，那怎么个邀请他一起去呢？什么叫做一起去？ 知道我在问他，我不是故意让这个弟兄回来，这是很棒的答案，就说原来传福音啊是一个团队的合作，在这个团队里面可能就有那么一位他是有传福音恩赐的人，那么说那不就够了吗？就那个大哥他有传福音恩赐，就把人都带上他，不是一个团队，团队，那所以才叫做一起去啊。那所以这个团队需要除了那一位，不能够说就那一位就好了嘛。他我们从来不讲单兵作战，因为他说我们是用百般的恩赐，而且要彼此的服侍。所以在这个传福音的话，这个团队里面不能够说只有一个很会传福音的有恩赐的人，那就通通就靠他了。不，那我们说好，那这一位啊，这一位怎么让他也感觉说他可以是这一个团队的一份子呢？我们可以说哎，一起来啊，那是怎么个一起来？
祷告，
祷告，啊，
为开口传的人祷告。
对了，我们可以邀请他说，哎，那你就为我们接下来要去跟谁去传福音什么什么，你就来祷告，有没有听见？很棒啊！那还有什么可以一起做？我们可以要他祷告，他说，哎，那祷告我行啊，祷告我行，我就开始很讲哈，啊，可以哈，啊，可以。那我们再回到他，他还是很害羞，他会社恐，那怎么样弄呢？除了他祷告之外，好，我愿意祷告，但是我们说一起，那还可以怎么样？
一起
把他抓来吃饭，对吧？比如说烤鱼的弟兄，
就要去吃烤鱼，
啊，大家去吃烤鱼，不，但是我们这边就有一个烤鱼的，
就是，
那然后我们来一起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跟有一个慕道友谈，来，我们一起来哈，哎，不错啊，不错，很棒，啊，我很对这个王牧师这个教会哈，啊，这个我很欣赏你们哈，啊，很好，好了，所以就记得了，就是不会因为我没有某一方面的恩赐，我就不需要啊，但是我又可能很害羞，所以可能需要你来邀请我一下，这样有点感觉嘛。那虽然我可以说啊，对哈，我现在要开始调整我的心态，我不要说因为我没有这个恩赐，我就不去参与这一个类的服事或者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好像还是很害羞的时候，我们其他比较成熟、灵敏成熟的，可以去邀请他一起来参加啊。好，那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用百般的恩赐，都可以做好管家，可以一起来服事。那然后整个的服事，无论是按着神的圣言去传讲，或者是服事的人的，都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所以无论是讲到的、查经的、教主日学的，或者是服事的，我们通通都需要依靠神的力量。不会说啊，因为我有神的恩赐，那就不祷告了，不依靠神。我再次说，不祷告就没有力量啊。好，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要靠着、按着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事。但是我们不是只是为着服事而服事，我们不是只是说为着相爱而相爱，对吧？我们都是有一个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之下，所以这四样事情，而且这四样事情是环环相扣的。那扣在一起之后，不仅是活在主再来的亮光之下，所以我们有这四个要务，而且最后彼得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回到我们有个目的，不仅是活在主再来的光之下，我们整个有一个目的啊，叫神，这个叫就是 in order， 一个目的，叫神在凡事上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啊。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啊。这个时候再互动一下，这个纯粹是啊，跟大家一起探讨嘛。荣耀全能都是他的，啊，如果我们看英文啊 ，to him belong glory and dominion forever and ever。 请问荣耀全能都是他的，这个他是谁？是神。可是从读圣经的角度，在这个 to him 之前，最靠近 to him 的那一个是谁？是耶稣基督。 所以究竟是神啊，说神的比方说在这边啊，究竟是神还是耶稣基督呢？
都是
啊，都是啊。哇，那你们是高手，你们这个回答是真的是高手啊。因为很多解经家就说要不就是神要不就是耶稣，但是你们很棒，你们就说都是嘛。那我就请问，那怎么个都是法？
就是父母讲到父的位格、
啊、讲到父的位格了，就三位一体它都出来了。好，就是因为神是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来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个神，神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他是神是耶稣都讲得通。更好的就是你们的答案、啊、因为神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启示他自己，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说这是目的的话、那今天我定的那个讲到的题目有点大、啊、就从起初到永远的目的。那现在我就再跟你们互动一下哈，从我们人的角度，人的角度，如果你听过比如说有一些药理问答啊 Catechism 啊，就是药理问答啊，所以有一个药理的问答，他就问人生最重要的目的，人生最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啊？是什么？
荣耀神。
荣耀神。哇，哎呀，你们实在是太给力了。然后呢？还是就没有然后了？
以他为乐，以神为乐。
然后还要以神为乐，哇，敬佩了。最后呢，还就停到这边了吗？人生最首要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并且以神为乐，然后就没了。啊？哇，那这个才是这个，哇，大哥是高手，不仅会考虑、啊、是的。这个整个的要理问答的设计是说，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去荣耀上帝，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永远远。啊，是哈、啊。所以应该要先请他吃烤鱼，对吧？这个回答这么棒，就要先请，对，好好的把他请招待好啊。那所以呢，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说荣耀上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要怎么去操作？以神为乐啊，那是一个什么？那当然，在美国有一个牧师哈、啊，那么他就把荣耀上帝跟以神为乐把它合起来，他就说 ：“God is most glorified when I am most 怎么样？” Satisfying him， 啊，你说是不是？哇，这么厉害啊！这个牧师是谁？
哇塞！
好吧，高手在民间，我以后要告诉别的教会说，高手在安城华人区的教会。好，那所以呢，当我们就说，哇，他可以把这两个合起来啊。因为我们看见圣经，原来荣耀上帝，荣耀这个字，知道它原来这个字最简单的来讲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很有重量，很有分量，很重 ，weight。所以有一本书好像叫《The Weight of Glory》。Anyway， 那所以就是说重量啊，很重。所以什么叫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就是在我这个信上帝的人，在我的心中，在我实际的生活中，日常生活当中，我非常的看重上帝，这叫荣耀他。那我怎么去呈现我是非常的看重上帝呢？那这位江派牧师就说，当我最以他为乐的时候，我 am most satisfied in him。 那当然他的根据、啊、如果你愿意翻下圣经、啊、我们就很快看一眼，在诗篇，诗篇的五十篇， 因为在诗篇50篇亚萨的诗就说神啊，我就简单的讲一讲，真的要看的是15节啊，就是神说树林中的百兽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都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在读的是10到12节，诗篇50篇啊 ，Psalm 50。接着神就说：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15节，我特别读出来。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所以如果说你去读一读江派彭牧师的书，我不是说你非要读他的书不可 ，OK， 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就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开始读。No 啊，我们都是人，都很有限啊。那他的神学也是，就是。我不多说啊，这样公开好像 comment 也不太好啊。那但是这个他，我觉得他是抓到了一个点哈、啊。他就说，根据15节，要在患难的时候，在我这个人，我从彼得前书，我会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在患难的当中，当我去求告神的时候，而且当我这样的去诚心的去求告他，倾心吐意的祷告神，然后神就搭救我。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就说这是最荣耀他的时刻，是根据15节。那所以江派彭牧师就把这两个要理问答合在一起了，有没有一点道理？有道理。但是我们现在不再谈某一个人的解禁跟神学，我们还是说回到圣经的话，的确是如此。那如果我们再换另外的几个大家可能也听过的说法，我真的很想做做看实验，因为你们的高手很多啊，就是说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他就说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同样在表达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要去荣耀神，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因为神就要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到荣耀。神造我们人的时候，在我们人的心处就造了一个空处，有个空缺，那这个空缺我们就发现说只有神可以填满这个空缺，不然我就永远会觉得缺了一块啊！大概是大白话这样讲，知道这是谁说的吗？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好，现在高手从那边出来啊！本来高手是在这一边这一区啊。OK， 现在各处都是高手。好了，那都在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为什么是以神为乐？哦，原来。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满足，不然我们的心永远有个空的地方，就 void， 它就空了。那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就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啊，忙忙碌碌，然后一直在追求所谓的哈、啊、世上也不是说一定不好的东西了，但是你就是在这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你追求的一些蛮不错的东西，你也都得到了。但是你得到之后，你发现哎，好像还是觉得很空，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满足我，所以就觉得说，哎呀，我会不会是为着另外一个世界而被造的？知不知道在讲这样的一个概念？哇，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啊？哇，高手又是在那边报告。跟这一区的人报告，高手都是在那边的。那他是说鲁易斯了 ，C.S. Lewis， 所以就说，反正教会历史上会出现几个这样的，就脑袋稍微大一点的人啊。那但是他们就是发现说，真的，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神，因为我们是为着神而造的，我们是为着另外一个世界而造，或者说万有。我在这边读出来啊，《哥罗西书》的1章15节啊，你来听听看，保罗也是这个观点啊，《哥罗西书》的1章，《哥罗西书》的1章15节，在那里，爱子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 这个手伸的是说是最无比荣耀的，是最特殊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靠着耶稣基督，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For him， 不仅是 in him through him， 是 for Christ。 所以既然是为着耶稣基督造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啊，从圣经的观点，从圣经非常清晰的真理，我们是不可能在就是在咪咪咪就在我的这一个以我自己为中心能够找到真正所谓的人生的满足，因为我们是被神造的，意思是被神所爱的，所以在他的爱里面他创造我们，而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是 for Christ for Jesus，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不是那个将要来的世界，就是那个新天新地，那我们只有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打转，那难怪我们找不到真正人生的归宿跟满足，因为我们是 created for him for Christ。 所以这些都是在讲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是要去荣耀神，而且是去享受他直到永永远远。而且如果再讲的更具体一点，当我在生活当中，就是所谓的百般的试炼，我在这个试炼当中，我愿意跟神去倾心吐意的祷告。还记得，但没有机会 教导啊，就是大卫为什么会这么合神心意？你觉得大卫是一个好丈夫吗？不要考虑他啊，考虑的是那种要比较靠谱的，靠谱。或者会宠太太当女儿的哈，那所以就是说，他也不是一个好爸爸，同意吧？嗯，但是圣经却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哎呀，你说怎么办？他不是一个好爸爸，不是一个好丈夫，但是他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他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真的愿意心对心的来跟神去交流，他懂神在想什么，他会把他自己的内心向神打开，他会跟神说感恩赞美的话，他也会向神真的就是吐露，就是完全把他的心扉敞开，就是倾心吐意或者是掏心掏肺的跟神去讲。 他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人啊。那所以他会跟神唱哀歌，然后他会跟神说感恩的这样的歌哈。那所以这一些都是在诗篇里面啊，所以诗篇是一个宝库，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其实很喜欢诗篇呢。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像大卫这样的方面，像大卫啊，去合神的心意，那我们就在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每一个难处啊，甚至是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去感恩。所以无论是顺是逆，是高山是低谷，在我生活中，从早上，是这首诗歌是我们今天唱的还是前两天唱？从我睁开双眼，今天刚刚，所以你就看见我这个年纪大了，这个有这个好，那就是说从我睁开双眼一直到晚上睡觉，我都活在一个跟神的同在当中，因为我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跟上帝去交流，而且交流就像我讲的那个祷告，那个交流不是去报告，更不是去控告，是真的跟神在交流。那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的困难或者是我开心的什么都跟神去诉说，而且我也听神在对我说。那在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互动当中，神说这是最荣耀的。啊，当然我也会惊艳到，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满足，以神为乐，这样看见了吗？这个是 OK 好。但是这个呢，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啊，这是我人生的目的，这个是从起初神创造我，创造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去造的，从起初一直到永远， 这是我们人生从人的角度出发 ，OK。那现在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说，那神呢？知道我啊，就是 OK。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也当然是跟神怎么造我们都很有关系啊。可现在我们说读圣经，还记得啊，下课咖啡你要慢慢的去品味，希望不会给王汉弟兄不小心就泄露他的名字啊。你就说哎，是不是我现在很想要学习去品味神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跟王汉弟兄预约一杯咖啡？哇，那个是你的决定啊。那我觉得应该要互惠，就你请他帮你泡一杯最好喝的咖啡，据说是全美拉本最好喝的咖啡。这个是我家的，那你也要互惠，你要给他一点哈。那但是我现在就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就是说，当我去品味，当我去闻那个圣经那个真理的香气啊。我们就说更重要的是要问什么，这我的意思就是 OK， 我说人啊 OK， 但是从神的角度，神有没有目的，就神从神，神那当然有嘛，那所以就是从神的角度，他有一个救恩的计划，不是吗？而且我们看看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我们再看，因为我们这次比较是彼得前书嘛，请大家看一下第一章啊，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九节，我先读嘛，然后最重要是要读二十节。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但是我特别要加重读的是二十节，基督。耶稣基督，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哇，有没有看见这个时间轴拉到多长？一个叫做创世以前，然后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二十一节，你们也因着他，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神给耶稣基督荣耀，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哇，那这个就是神的东西，这个就是神在想。神就说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预先预备了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但是在这末世，在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降世。那所以我们就说，哦，那这就是救恩哦，啊，没错。但是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就说啊，这个跨度就是从创世纪一路到启示录，圣经每一个篇章都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神的目的、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我提出一个观点，纯粹参考参考。还记得就说，万一跟王牧师不太一样，一定是谁说了算？王牧师说了算，不要事后说圣牧师说了算，那我就惨了。那我就提供一个观点啊，因为圣经都很重要，每一个篇章都很重要。但是从圣经的叙述的角度，有的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东西，有的是比较微小，在人个人生活中小范围，这些都很重要，因为这些都是交织的。OK， 那我想提供一个观点，就是有没有可能，圣经，我要用这个字啊，最重要的是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跟启示录的二十一跟二十二章。有始有终嘛，你有没有看见我这个今天也打了领带啊？那所以呢，就是说，因为 上帝那么伟大的救恩，也是因为跟人的堕落犯罪很有关系。如果你要去查神学的一些方面，就是 sin and salvation。 那可是从圣经的观点，我们为什么会有救恩啊？你说因为人犯了罪，那我就问你，为什么人犯罪神一定要拯救？有没有听懂这个问题？ OK， 就今天啊，你就想象人犯了罪，那请问神要负什么责任？是人自己搞砸的，听得懂的意思吗？是你这个就 OK， 亚当大哥搞砸。你说不是，不是，是不是你圣经又读错了？这个就不需要王牧师出场，我们都可以指证你，明明是夏娃，对不对？知道我在讲？
不敢说
啊，
不敢说，
不敢说，什么叫不敢说？
老婆是老婆。
哦，
但这个责任
太重，当然这个责任太重了。好，根据创世纪第三章，就稍微岔开一下，没错了，看起来就是蛇引诱了夏娃，夏娃就中计了，然后他就吃了，然后吃了之后呢，哎，没有想到说，哎，怎么老公就在我旁边，好近嘛，所以我一伸手，亚当就接过来吃了，哇，这个这么听话的老公。是吗？知道我在问什么？就说如果老公亚当就在我旁边，他从头到尾就在旁边，然后他也看见神在引诱我的老婆，知道我在讲的？就亚当那天不是说突然出去到其他的地方去办事情，哎，这么回来一看说有一条蛇在跟我老婆讲话，我看起来不像，知道我在讲的？就是亚当从头到尾看起来就在那里，可是从头到尾他都没有怎么样，没有吭声。哎，你觉得这个老公怎么样？哎，应该摇头。我是姐妹，我肯定摇很大的头。所以圣经说，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一人是哪一个人？是从亚当。那你有没有曾经考虑过跟神做一个方案文章，说神根据创世纪也是你说的第三章，应该说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那个人是谁呢？是夏娃。为什么你要栽赃到亚当大哥头上？神说因为就是他。为什么啊？一体的夫妻二人成为一体，
高手在人间。
啊，丈夫是记者头，那这个他现在当这个头当的怎么样呢？我看是不怎么样。好，你我们从头再来一遍啊，就是说，如果今天啊，我们问一个靠谱的，现在谁敢做一个比较靠谱的？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亚当，现在你看见蛇在引诱夏娃，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靠谱的亚当，请问你会做什么事情？
阻止啊，
拿一个。就打，
把蛇打死。
OK， 这是一个选项。那你还会做什么？啊？什么？要警戒夏娃，就说不要听他的，老婆，不要跟他讲话，不要去听他的。有太多的选项，请问这位亚当大哥
都没做，
为什么他都没有做？我就请问大家，为什么他都没做？
他自己想。
他自己是最想吃的人。现在高手就在这边，这一出现。高手，
女生比较容易讲啊。
他是根据好好的喝了
咖啡，
王汉泡的咖啡，他的品味，《创世纪》三章说：“啊，我懂了，我真的懂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亚当。”这样有点感觉。所以不是因为她是女生说男生的不是 ，OK， 对不起 ，OK， 就是就事论事，我们说就事论事，亚当是罪魁祸首，所以神也没有搞错，罪是从他入了世界，有点感觉吗？就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就这个大哥一样都不做，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才是那个最想吃的，所以太太伸手给他， 哇，就吃了哇。OK， 但是我们就说他们好吧，就把夫妻一起算上，他们搞砸了，那为什么神要去救他？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啊，那就因为有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嘛，还有就是也有启示录的21章、22章嘛，就是有这四章圣经作为那个最重要的，那是神在想的那个目的，是最重要的参考做标点。所以人类堕落犯罪之后，神要束手拯救，这样有点感觉吗？如果不是的话，神干嘛要救你我？你觉得神欠我们吗？不欠。啊，你是说神不是，但是因为神是爱，他怜悯我们。我就说 OK， 那你们说的再更具体一点。那为什么他是爱，他很怜悯我们，所以他就非得要救？就因为神自己有个目的嘛，不是吗？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说，无论你从创世纪的一章、二章到启示录，或者你从启示录，我要看看我的时间了，还剩下 OK 可以了。那我从启示录看回来，就说从新天新地有那个新的创造看回，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在神的心中，神在想神的目的，有没有一个可能是在他的心中是有新天新地早就在，因为神不受时空限制，所以有了那个，所以他就创造了，而因此他的创造一的这个创造非常的美好，就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创造，其实就是一直要朝向那个目的的，这样你听懂了？你们发现这样晕？那你说，可是从时间轴来看，应该是先有这个创造，再到新的创造。我说对，从时间轴的走向是往那里去走，但是有没有可能，那个其实早就在神的心中，从那里反过来，所以神就创造，而因此神的创造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啊，仅供参考哈。那仅供参考，听得懂叫仅供参考的意思 ，OK？ 那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说，那启示录21章、22章，我们就很快翻一下，因为如果说这是从起初到永远的目的，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21章第9节已经都讲了，在前面的21章的1到8节就是。老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说圣牧师，我好伤心，我最喜欢的是海鲜，那可是呢，海现在也没有了。这个其实 okay, 你们不要被我给蒙了，这个不是啊，不是跟吃海鲜有关系啊。 OK， 好，那就是说这个就是没有喝咖啡才会这样读圣经，你仔细喝就不会，你喝了晚上的咖啡就不会像我这样读圣经哈。OK， 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新天新地，有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接着第9节就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幕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油。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然后他接着开始就描述这个城，然后这个城竟然是一个立方体，知道我在讲立方体这个城。OK， 那你看一下啊，就是有点是我看着你，然后你也看着我说哦、嗯、啊，那你就看一看啊，那个就是那个有那个城的尺寸，那这个城的尺寸你就可以看说。比如说16节哈，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位置量那城啊，然后长宽高都是一样，它是一个立方体，所以我就直接问你，立方体让你想到了什么？有什么建筑物是立方体的？啊？是只有至圣所的构造 ，OK， 至圣所是立方体。所以就变成说，整个新天新地，如果用新耶路撒冷，人家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城中是没有圣殿的，因为羔羊神是会成为那个殿，而且就整个的新耶路撒冷，你把它当做一个城，它是一个立方体，它就是圣中之圣，它就是至圣所，整个世界最后是用这个表达哈。那我就 请大家再看是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宝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一至万民。那你说圣师到时候还会生病吗？这就是没喝咖啡才会问这种问题。那就是他有他的意思，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你就看见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好，那接下来我就要问大家说，这个新耶路撒冷老约翰看见的异象，他有很多的角度去形容它，它又是一座圣城，它又是羔羊的妻，而且接下来好像又回到了伊甸园，因为从二十二章的描述。所以我就请问，到时候就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是新天新地，这个是神至终，我们不是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说那个结局是像什么？如果我们结局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就是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那究竟它是一座城，还是羔羊的妻，就是信徒，还是伊甸园？它究竟是什么？哇，厉害啊，高手，都是。那所以都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又是城，而这个城是一个立方体，所以它其实是圣中之圣的至圣所，表示说整个未来世界都是被神的圣洁所充满，然后它整个世界就是至圣所，然后我们这群被神救赎、被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人，成为了羔羊的妻子。我们就是城，而且我们其实是城中的建材。从某种意义来讲，如果你仔细去读二十一章，我们是那个城的建筑的材料，你跟我 OK。 然后同时伊甸园不仅被恢复，也更新到一个高度，它不能够只是恢复，因为恢复你会在想说，哎呦，创世纪第三章会再来一遍吗？又会出一个不知道哪一个亚当大哥又干那个事？那所以就不行，不会的，不会的。因为它不仅是恢复，而且它被更新，被 transform 到一个高度，是不再有什么咒诅，也不再有黑夜。可以想象那个情景吗？啊，这个其实是很难去想象啊。但是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这是神在想的东西。然后他是用老约翰启示录来呈现这样的一个这么美的。神说从起初到永远的目的，这是他在做的。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说圣师，那回到我们今天，那我们要看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就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还是看回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我们就看第五章。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因为虽然这一节的时间应该是到十点十五分啊，但是我大概会讲到的是十点五分到十分，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休息时间，而且我要确定一下，就是这个 Ken 切靠时间是十一点吗？还是可以都之后？
三点。
哦，这么厉害。他高手，他对别的 group 不是这样子，他别的 group 就十一点 okay, 对你们例外，所以好样了。来，我们看这个第五章哈，那这样的话我也许真的是可以讲到十点十分了。好，在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大概是劝勉做长老的，然后从第五节开始，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自卑的这个意思就是 Be humble， 就自己能够谦卑下来，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不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那是我们昨天晚上读过的，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留意哈，这又是神在想的，就是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然后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召了我们，呼召我们，赐下救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他，就是神永远的荣耀。那永远的荣耀是像什么呢？比如说就像刚刚我们所看见启示录十一章二十二章那么美的那个荣耀，然后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然后接着又是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永远，阿们。这是彼得前书的另外一段啊，所谓的 doxology 这样一个称颂。那就回到彼得的角度啊，或者圣灵感动彼得要告诉我们的这个角度，除了第四章七到十一节，那这个是最后一个段落，因为从四章十二节是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箭试验你，那你们不要以为稀的奇怪，所以从第三大段彼得前书我简单分成三段，这个最后这一段从四章十二节讲到要火炼的试验苦难，可是最后到这里又是来到一个高潮。但是在这个当中我要特别请大家留意的，就是说我们那究竟要做什么，我们已经从那个七到第十章七到十一节已经看了很多，你说圣经那我们还要做什么？那我就是说彼得前书不是只有第四章的事情，还是可以啊。好，不好意思，在彼得前书，如果他在第四章的十一节就结束，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因为那边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束的高潮，那就结束了嘛。但是彼得前书并不是结束在四章十一节，他又写出了后面这一大段，而后面这一大段，我觉得也是我们来从今天我们要想，就是说啊，要去明白啊，就是说从起初到永远那个目的哈。那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去配合的，也就是说彼得在第五章如果也是他最后末了的话，就是你就现在想象你是彼得，我们再做一次这样的互动，你就想象你是彼得，然后你关心这群弟兄姐妹，你觉得神的灵感动你要告诉他们所有的话，说到最后有一个末了的话你要跟他们讲，然后在整个彼得的这个前书里面，就是他充满了一个对主会再来的一个盼望，而且那个盼望是活泼的盼望。 OK， 这是整个彼得前书哈。那你就想一想说，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尤其是第五节，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将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但最后还有就是要警醒，因为有那个属灵的征战，魔鬼撒旦。但是从第五节一路写到第七节，我就问你，如果你是彼得，你会用彼此要以谦卑束腰做你最后末了的话，因为那也是有高潮，你会吗？还是你会用别的？知道我在问你的东西，就是说你如果你跟着彼得前书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现在到第五章，就想象如果你是彼得的话，你对你所关心的弟兄姐妹，而且这是一个以活泼的盼望为主的一卷书信，你最后你还要劝勉几句，你会强调什么？好，什么？最终的荣耀嘛，看那个最终的荣耀，定睛在那个最终的荣耀上面。还有呢？ 你要去好好的等候嘛，不是告诉你有活泼的盼望吗？主再来的盼望，你就好好的等候嘛。还有呢？
彼此相爱。
因为彼此相爱嘛，就再提醒一次，不是挺好的吗？可是为什么会千倍束腰？而且你知道那个束腰啊，在他们古代的人那个衣服啊，就是你要束起来啊，无论你是说啊，接下来就要准备卷起袖子干活，因为那个就那个都是长袍嘛，你要束腰，表示接下来你就是要用这个行动作为你最重要的行动啊，你用谦卑去束腰，所以变成谦卑是成为那个最重要的行动点。或者你可以说束腰就是把你这整个人的衣服，你只要腰一束起来，你整个人就正啊，就那整个衣服就挺了。所以就变成说无论如何，就是他既然是用谦卑来作为他结束的高潮，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但他说了一个原因，为什么要谦卑？因为神怎么样，是赐恩给谦卑的人，他一定阻挡骄傲的人。 That's why， 这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的真理的精华。他有根据啊，他根据是在哪里？什么叫做赐恩给谦卑的人，要阻挡骄傲的人？这是整个旧约一个神学的精华。但是那个根据在哪里？
耶稣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
不是，那是新约，那是我讲的是旧约。
旧约。
也有，还有刚刚 有人最早说的是箴言，对吧？说出箴言的那个是相当的高手。好，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看箴言的第三章以后啊，那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说，怎么个自己可以谦卑下来呢？怎么样可以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呢？因为到了时候，神会叫我们升高。秘诀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相当熟悉的，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因为原来就是一句话，就是第六节跟第七节原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自己可以谦卑下来，以至于我可以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怎么操作？你会问怎么操作？或者你说是不是我觉得我自己挺谦卑的，我说 OK， 我们有一个验证的方法，因为验证的方法就是第七节。就我怎么知道我谦卑呢？就是当我可以把我一切的忧虑，你说什么是我自从信了耶稣我没有忧虑啊，那我也很为你感恩啊。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忧虑 OK， 我只是说如果你有忧虑，如果你有，因为中国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人对人的观察还是蛮准的 OK， 就人会忧虑，人会忧虑啊。那我只要能够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当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谦卑在神面前。这样听懂吗？所以倒过来讲，当我不把一切的忧虑，大的小的中型的，我其中保留一样，你说中型的跟大型的交给神，小的看起来我自己可以解决可以搞定，这样听懂吗？不要太麻烦神，因为神也应该挺忙的，照顾这么的，你看光是我们这一个安正环境教会就一两百号人口啊，那神够忙的，我也体恤神啊，就是这个我自己来，这样听得懂吗？那一旦你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就会说你怎么样，骄傲。这样有听懂吗？哦，你说原来这叫骄傲，为什么？因为你靠自己，看见了。所以最后啊，我会这样的来鼓励大家，就是真的哈，我很少啊称赞两遍以上，因为怕大家飘起来，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称赞你们，因为我觉得 贵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可以从跟你们的互动当中，这个真的是一种心灵之间的感动，我觉得你们是很被神祝福的一群弟兄姐妹，你们也很有心，你们愿意去侍奉，而且也看见那个合场。你先不去看光是我们说就不要看就是中国人以外，我不是说不要去管别人，不是我意思，我光看这个老众啊，在这个安娜堡，我看见黄牧师弄出来那个数据，我就说哇，竟然有12000人，哇 ，OK 好，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广大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合场，所以我可以感受到说神很有心意在你们教会，然后又听说原来你们会懂得修马桶、刷墙壁，是因为才完成第二期的工程，是这样吗？然后才搬进去使用，大概不超过半年，我终于有点明白了，说哦，原来为什么大家会变得这么能干。因为你们为教会摆上，听得懂？你刷油漆不简单的。OK， 刷过油漆的人就知道刷油漆是不简单啊。我所以很为你们感恩，所以就是说，神赐给你们不仅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热度，而且也有一个这样的场地哈。所以我在最后想要鼓励的，就是。神自己定了一个游戏规则，他的游戏规则是他只能够使用谦卑的人，因为神说我一定阻挡骄傲的人，而且我会祝福谦卑的人，因为虽然他们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必须要承认自己不行啊，而且有时候也许被别人看不起，但是到时候我会叫他升高，而且因为我就是这样的神，我为着我自己一个永远的那个荣耀，因为当你就去想当我可以说我要去尊荣神，我要去看重神，我怎么样能够真的去看重神，其实跟这个都是相合的，就是我把我一切的都交给他哈，去寻求他的意识，当然我有我要负的责任，我不是说我们就都是交给神，然后我什么事情就累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给我有力量，我就去做主的工。但是那个重要的事情是我的心态是谦卑的，这样神才能够使用。那怎么知道我是谦卑呢？就是我愿意把一切的忧虑都写给神，愿知道他顾念我。那所以重点就是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呢？我们去祷告啊，最后可以连祷告，来到主面前。天父为安城华教会间弟兄姐妹何等的感恩，这是一群被你所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而且你赐给他们有许多的恩典，他们也回应你的恩典，他们为着爱教会等等他们所付出的你都看见，你都纪念。在最后我们就说，当我们活在你再来的亮光之下，我们不仅看了彼得前书第4章7-11节，我们最后看彼得写到最后他这样的一个苦口婆心的劝勉，他最后聚焦在这个点上面，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在你面前自己谦卑下来的人。怎么知道我们自己谦卑在你的面前呢？就是我们来学怎么样把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一切的忧虑，大的小的中型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忧虑，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呈现，跟我的生活有关工作有关，家庭教会的侍奉，所有方方面面的所有的忧虑，一样的在祷告当中跟你去互动，跟你去诉说，去卸给你，真的就交给你，学习去依靠你，哪怕那是一个过程，交给你之后又拿回来，再交给你，再拿回来，直到靠上了，真的就交给你，卸给你，因为知道你顾念我们，而且从那当中，既然卸给你，你给我们的力量、恩典，让我们就可以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心意去做。所以我们就在这边为教会来祷告，求你大大的赐福。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大家赐福，就是要透过这个教会来赐福许许多多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朋友们，透过这间教会让耶稣基督被高举起来，被传扬开，从近直到远。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